这鬼子母怎么叫鬼子母呢？他因为啊，他有一千个鬼子，一千个鬼呀、啊，给他做儿子。他就带领他这一千个儿子啊，各处去啊，偷小孩子吃，偷人家的。小孩子一出生啊，他就给人偷着来，就偷来就吃。咱们这很多的家庭里边都没有小孩子了，小孩子一出生就被他给偷着吃了，迷失糊涂去求佛啊，问佛这怎么办，这小孩子怎么都丢了。佛知道是鬼子母偷去吃的，于是乎啊，佛就把这鬼子母这一千个儿子最小的那一个儿子就给拿来，拿来啊就放到佛的钵底下，用这个钵给扣到钵里头。那鬼子母回到家里头一看，自己的小儿子丢了，各处去找，到处去找，找也找不着，找来找去，一找也就找到佛的那个地方了。咱们一听啊，他这个小儿子在这个锅里边的哭着，他就大往这边了，就想把这个锅给抬起来，救他这个小儿子。谁不知他去他那儿一往前抬这个钵抬不动，回到家里边呢，又叫他这个999个儿子啊一起都来，让大家一起用力来周这个钵，那也周不动，纹丝都不动。于是乎啊，他就向佛来讲道理，说你为什么把我这个小儿子给我抢来放到你钵里边啊，你不给我呢？佛说你有多少个儿子？他说我有一千个儿子。说你一千个儿子，你只没有了一个，你为什么就这样着急呢？那没有一个，一个我也不能少的，我这个儿子。佛说那么你把人世间所有的人家的小孩子你都偷着给你拿去吃了，那么这又怎么讲呢？鬼子母说啊，我不是想要吃小孩子，但是我没有东西吃嘛，如果不吃小孩子，不得我的一千个儿子连我都要饿死了。我说你呀、从此之后你不要再偷人家小孩子吃了，你也呀皈依三宝，昼持五戒，不要再去啊到处去偷人家小孩子吃了。你一个儿子你都舍不得啊，叫我给你扣到锅底下，你就这样的着急。那么世间人家的小孩子你都给人吃了，人家的父母岂不着急呢？啊，你不要做这种的事情了。咱们鬼子母呢也就答应佛皈依三宝，受持五戒。那么释迦牟尼佛啊就叫所有弟子啊在吃饭的时候就送这个几粒饭呢，送人饮食的东西就是给这个鬼子母吃的，所以才说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大鹏金翅鸟就是迦楼罗，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这罗刹鬼子母甘露气充满，说这说这甘露就是甘露吃的东西好像甘露那么甜，你无论它有多少都可以吃饱了。 这是啊，弄了孙悟空，这送出去，这叫私食。这个私食啊，就是给这个大鹏金翅鸟和这个罗刹鬼子母的。啊，其次呢，就是紧罗罗，这个达布鬼神呢，还有紧罗罗。这个紧罗罗呀、啊，也是一个玉帝那儿的阴药，做阴药的一个神。他头上啊长一个犄角，所以啊又有一个名字叫疑神，啊，疑就是怀疑的那个疑，疑神。这个紧罗罗，摩吼罗切，这个摩吼罗切是什么呢？啊，就是那个大蟒蛇。蛇，这个蛇呀、啊，它是细，没有、太粗的。这个蟒蛇呢，啊，它很肥的，啊，很粗的，这么一条一条的。这种东西呢，也是很凶恶的，又叫啊土龙，这种东西又叫土龙。摩诃罗切呢，就是这一类的，这个大蟒蛇。这个大蟒蛇呀、啊，在中国广东那个地方啊，就吃这个蟒蛇的肉。这蟒蛇啊，就像猪那么肥，啊，吃它的肉。但是这种东西呢，有的时候它也，也吃人的，因为人吃它，它也就吃人。在那个梁武帝那个时候啊，梁武帝的太太叫西氏。这个西氏呢，梁武帝是信佛供养三宝啊，他这个太太就专门不信，不信佛，不信法，不信僧。他这个太太不信三宝，因为不信三宝的关系啊，所以他死了就堕落一个大蟒蛇的身，变成一个大蟒蛇。那么这个蟒蛇呢，可以说话，可以说人话。那么回来呀、啊，就向梁武帝讲啊，求梁武帝呀、啊、超度他。他对梁武帝讲啊，说你知道我是哪一个，我就是你的太太的，因为我不信佛，不信法，不信僧啊，不恭敬三宝，所以死后啊就堕落成这个大蟒蛇了。这样一讲，梁武帝就请这个智公禅师啊来超度他。智公禅师啊，本来这个西氏啊，梁武帝这个太太在生的时候最反对啊这个智公禅师，等到他死了之后做了蟒蛇了，智公来啊，他这回向智公啊保智禅师啊来叩头，那、来呀、忏悔。于是乎啊，智公禅师啊就做了一部梁皇忏。梁皇呢，就是梁武帝，啊，忏悔，然后给他拜这个忏，超度啊，他这个太太。那么因为拜着梁皇忏的关系啊，所以这梁武帝这个太太呀、啊，又啊脱去这个大蟒蛇这个身，而升到天上去，这就是、摩诃罗切。因为摩诃罗切在当时佛住世的时候啊，也皈依三宝，所以他也是佛教的一个护法。人非人等身，那个人就是啊，我们所有的这一切人。非人呢，就是一切的畜生，一切的畜生的身体。 当无生，这所有一切都有主和物，季节限制而为佛。这观世音菩萨他看了个天龙八部鬼神等以及一切的畜生，应该以这个天龙八部身得度的这种的众生，他就啊现天龙身，或者现夜叉身，或者现罗刹身，或者现乾塔婆身，或者现恶修罗身，或者现迦楼罗身，或者现紧罗罗身，或者现摩吼罗切身，或者现这一切人的身，或者现非人的身，就现一切畜生身而为说法。啊，应该以这种种的身得度的，那么他就现这种种的身呢，来给这一切众生的说法。啊，对他的机缘来说法。应以指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指金刚神而为说法。这个指金刚神就是佛教的护法。护法在讲这个楞严经的时候呢，咱们还记得这护法它的来源是怎么回事呢？你现在有人记得吗？是他的来历，
来历的力量，
来历他的来源，他怎么样来的？在很久以前呢，这个由这个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啊，他生了一千个儿子，第一个夫人呢，生了一千个儿子。他怎么一个夫人会生了一千个儿子呢？因为他的寿命长，寿命长啊，所以呀，这一千个儿子也不多。这个转轮圣王啊，他生了一千个儿子，他还这种野心呢还不足，又娶了一个妻室，又有第二个太太。这第二个太太呢，生了两个儿子，这一千零两个儿子。这一千个儿子啊，大家就发愿，说俺们将来一定要修行成佛的。咱们一千个兄弟要挨着次序来称佛去，再不就是转轮圣王也不做，咱们大家就抽签，抽签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抽到第四个，他是第四个称佛的，将来第五第六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节叫贤节，是衔接千佛，给千佛出世。那么这一千个兄弟呀，都发愿去成佛啊。俺这两个第二个夫人生这两个儿子呢，也发愿。发愿发什么愿呢？一个就发愿，说是啊，俺们这一千个哥哥，无论哪一个哥哥成佛的时候，我要第一个去请他说法，请佛说法，请佛来给这个世人说法。我发愿呢，发这个愿来呀，供养啊佛，来供养三宝。那一个发愿发什么愿呢？是吧？啊，你请佛说法，我就发愿来做护法， 没，俺们我每一个哥哥成佛的时候啊，我去就发愿去到他的面前来护持他，来保护着他。所以这紫金刚神呢，就是这个发愿保护着佛说法的这个，就是啊，你很久以前呢，在这个贤劫以前呢，咱们现在这个叫贤劫啊，在这以前呢，这个转轮圣王的第二个夫人生的这两个儿子，也就叫紫金刚神，他拿这个宝杵啊来保护着佛教，是佛出世啊，他就发愿去拥护佛法，所以这紫金刚神呢，他的来源就这样。
这个金刚神就是一人，
哎，
那两个是好。
另外那个是梵王，大梵天王，请佛说法的。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入世功德，以种种心游诸佛度，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不畏极难之中能思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思畏者。释迦牟尼佛讲完了上边这种种的化身之后，又叫了一声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他说这个观世音菩萨成就入世功德，他所成就啊，就上面好像上边所说的种种的功德，以种种行如诸佛度，度脱众生。他呀，用这个种种的身形，到啊每一个国家去度脱所有的一切的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因为这个，所以呀，你们这一切的众生啊，应该呀，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不要有两个心。所谓两个心，就是有一种怀疑心；一心呢，就是一个信心。你要有两个心，就有怀疑心；怀疑心呢，就没有供养，就没有感应。所以呀，应该一心呢，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这个观世音菩萨摩诃萨，这个大菩萨，能于不畏极难之中，在你这个恐怖有最这个紧急呀、危难的时候，能思无畏啊，他能啊布施给你这个无畏的布施。没有无畏不生，令你不生恐怖。是故此娑婆世界，因为这个，所以这个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思无畏者。皆这个娑婆世界又名呢叫思无畏的世界。在这个下个月9号是观音菩萨一个纪念日。它是观音菩萨有出家纪念日，有个成道纪念日，有一个这个生日，所以啊，在下个月9号，礼拜六那一天，就是啊，又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纪念日，咱们每一个人在那一天呢，应该做。 有力量，应该做一点功德。在十号呢，就是讲这个全部《法华经》呢的开始。九号啊，这个在九号以前，这个普门品呢就被讲完了，在十号就开始这个全部《法华经》。这全部《法华经》呢，有六万多句，有七卷。这是佛教里头一部最重要的成佛的一部经。你们每一个人呢，能有这个亲戚朋友啊，给介绍给他们，多一点来听这个经啊，这是一个最难得的机会。因为在美国这边，能以真正听了每一天讲经啊，依照这佛的正宗去讲经的这个地方很少很少，所以啊，咱们现在尽量啊，在口头上是也好，在这个写信方面也好，各处要做一种宣传呢，令多一点人呢知道这个佛法，多一点人来听经。这个听经呢，也不像不像暑假的时候，暑假的时候是大家一起。这个听经呢，就是晚间7点钟呢到9点这个时候，来听经。随便谁都可以来，尽量的，这就是啊，令多人知道佛法，这就是拥护佛教。来听经，这就是最大的功德，因为听经呢，就是叫他去学佛法，学佛法将来就有成佛的机会。如果他成佛了，这个佛就是你造成的，你造成了一个佛，你自己本身呢就不愁不成佛了，就不要担心你自己不会成佛。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净众宝珠璎珞，价值1200000，而以于之作誓言：仁者受此法子珍宝璎珞。无尽意菩萨，那么释迦牟尼佛说是一切众生啊，得因一心啊供养观世音菩萨，一心呢成念观世音菩萨。这个无尽意菩萨听见呢释迦牟尼佛这样来讲，所以呢就把他呀脖子上所戴的这个宝珠璎珞来供养观世音菩萨。无尽意菩萨白佛言，这无尽意菩萨对佛就说了，说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说是啊，我现在呀，我就应该呀，应当啊供养观世音菩萨了。因为观世音菩萨有这样大的功德，这样大的威神力，所以呀，我虽然已经成菩萨了，但是我还要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呢来栽培我的福报，我来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净众宝珠璎珞。说完了这话之后， 无尽意菩萨即可以啊，也没有加思索，就把他这个脖子上所戴的一个最值钱的这个宝珠，这个璎珞，璎珞是中间空的，这古来人呢用它来做装饰品。这璎珞呀是用这种啊最有价值的这个珍宝做成的，璎珞里边呢是空的，可以装装东西啊，宝珠，这个璎珞宝珠这么一串，也好像这个这一串有珠似的，璎珞宝珠价值百千两金呢、啊、这一串珠它的价钱呢是很值钱的，是多少钱呢？值这个百千两金啊，百千两金而已于之，而啊就送给观世音菩萨啦，做誓言，做这种的说话，是仁德受此法师珍宝璎珞。这个仁德，仁德呀就是仁慈的一个人，这个菩萨对菩萨呢就称仁德，受此法师珍宝璎珞。那么这个珍宝璎珞本来是属于财师的，那么在这个经文上，这个无尽意菩萨为什么说他是法师呢？这布施啊有财师，有法师，有无畏师。那么这是财师，为什么无尽意菩萨说是法师？因为无尽意菩萨供养观世音菩萨，在他的心并没有啊说是这个璎珞宝珠是一种值很多钱的东西啊，他就是啊把他所有的这种珍宝璎珞来送给观世音菩萨，他也不想他是有多少钱，值多少钱。那么为什么这个又说价值百千两金呢？因为这个说价值百千两金呢、啊、这都是劫济经藏啊恶难呢、啊、天上去的。当时啊这无尽意菩萨并没有说这个是值多少钱的，他呢就是以他的心来供养观世音菩萨，因为这个器装饰品呢也是他所欢喜的，他所欢喜的东西送给观世音菩萨，这彼此啊就是没有一种啊财的这种的观念，所以啊属于法师，虽然是财师，但是也变成了法师，这是大家以心印心啊，并不拿这个当一个值钱的东西，所以啊他要求观世音菩萨受啊接受他这种啊法的供养，宝珠璎珞，这种啊宝珠和这个璎珞是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不见意复拜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明我 尽意菩萨用这个珍宝璎珞来供养观世音菩萨，这观世音菩萨不肯受持。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不肯受呢？因为观世音菩萨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座下，在这个法华会上啊，来听这个法华经。那么观世音菩萨没有得到佛的许可啊，他就自己呀、啊、客气不接受啊这种供养。并且、啊、观世音菩萨也没有这种的贪心啊，也没有说是啊这个珍宝璎珞太名贵了，有人送给我啊恐怕呀 啊接受我完了人家再不供养怎么办呢？所以呀、啊、他没有这种的心，不怕人家不供养，根本呢他也没有一个能死，也没有个所死，也没有一个能受，也没有个所受啊。他心里头啊，你供养我吧和不供养我看成啊很平等的，在他的心里。但是啊在默默中啊，当然这是无尽意菩萨是有功德的，可是观世音菩萨本身呢就不接受这种的供养。无尽意这个无尽意菩萨一看观世音菩萨不肯接受他这个璎珞宝珠啊，这也高一般不是真正想供养真正啊想布施的人呢啊，那你不要我就是我就不供养了啊，我还拿回了啊。观这个无尽意菩萨他就着了急了，佛拜观世音菩萨言，他又对观世音菩萨说了，说什么呢？说仁者是吧，大慈悲者呀、啊、大仁慈的这个菩萨悯我等故啊，你应该可怜可怜我呀啊，可怜可怜怜悯我无尽意和这一切的四众的众生和这四众的弟子，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和所有的众生，你应该呀可怜我，我供养你这个珍宝璎珞不是为我自己呀、啊、来求福供养你的，我是啊为这个四众弟子和这所有的法界的众生来供养啊这个仁者你的，我是代表众生啊来供养你的啊，所以呀、啊、请你怜悯我等啊，这我等啊就是所有一切众生了啊，我等故受此璎珞啊，你接受这个璎珞吧。儿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名此无尽意菩萨，即四众天龙夜叉乾塔婆恶修罗迦楼罗紧罗罗摩侯罗切人非人等故受持璎珞。在无尽意菩萨就一定要供养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呢就决意不接受这种供养啊，说你这么这么样好的东西我不敢接受啊，我们有什么道德啊，你都还自己呀、啊、保留着好了 啊，观音菩萨这样对无尽意菩萨讲，无尽意菩萨就着了急了，说请你慈悲了啊，甚至就叩头顶礼向观世音菩萨哀求啊，请他来接受这种供养啊。这时候正一个不受供养，一个就一定要供养，这两个方面呢僵持上了啊，无尽意菩萨和这观世音菩萨啊，两个成了僵局了啊，僵持。那么在这个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就给做一个和事佬了啊，一想啊，他就佛就出头来给调改了，来给调解这个问题了。佛告观世音菩萨，佛在这个时候啊就看一看观世音菩萨啊，笑一笑，就告诉观世音菩萨说了，您当年此无尽意菩萨呀，说你呀应当啊怜悯这个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啊，和这个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四众的弟子，不单四众弟子，而且还有这个天龙八部啊，天上的龙和夜叉、天塔婆、恶修罗、迦楼罗、紧罗罗、摩吼罗雀啊，人非人等故啊，受此璎珞，你呀可怜这一切的众生啊，这个天龙八部等啊，你接受他这个供养吧。他是啊出一种啊真心一种法的布施啊，你不要拒绝他这个这种好意，应该接受他的供养。即是观世音菩萨免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璎珞，分作二份，一份奉释迦牟尼佛，一份奉多宝佛塔。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入世自在神力，由于娑婆世界，而是无尽意菩萨以寄愿缘。即时就在这个时候啊，观世音菩萨啊，见着释迦牟尼佛出来给调解这件事情来了啊，观世音菩萨要听这个佛的话，所以呀、又怜悯这个四众呢，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和这个天龙、夜叉、乾塔婆、恶修罗、迦楼罗、紧罗罗、摩诃罗且人非人等，这个文上呢没有说这些，这是省文呢，这个包括在内，由这个天龙啊，人非人等，这其中就包括这个八部鬼神在内了。受其璎珞，就接受啊这个璎珞宝珠了。可是接受是接受了，他又啊转向供养啊，他自己虽然是接受了，又把这个璎珞啊分作二份啊，分成两份，一份奉释迦牟尼佛。你看观世音菩萨难怪是菩萨，这么值钱的东西他自己也不要啊，接受这无尽意菩萨的供养，又分成两份，一份就供养给释迦牟尼佛，一份呢又奉多宝佛塔。那么两份呢，另外一份呢就供养这个多宝佛塔。这多宝佛塔呀， 这个多宝佛呀，是在过去无量无量劫以前呢，他就成佛了。成佛呀，他这个佛有一发一个愿，什么愿呢？他说啊，无论哪一个人成佛了，成佛的时候啊，他一定要最后说《法华经》。等到他说《法华经》这个时候啊，他就发愿从地涌出，从这个地下就涌出来。涌出来做什么呢？涌出啊，这个多宝佛塔到虚空里边，在虚空里边呢，就向着所有一切的人呢来呀、啊，给做证明，做证明啊，这个《法华经》是最妙的、最圆满的、最好的这个《法华经》，他来给作证。无论哪一个佛呀、啊，哪一个人呢、啊、成佛了，他说《法华经》的时候啊，他一定要从地涌出来给证明。那么在释迦牟尼佛成佛，在以前讲三藏教，啊，讲方等啊、般若的时候啊，啊，他都没有现身，啊，等到法华会上，到这个法华讲《法华经》的时候，这个多宝佛、啊、就从地涌出来呀、啊，证明释迦牟尼佛、啊、来说《法华经》。那么现在到这个二十八品呢，这个二十五品上啊，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一份就供养释迦牟尼佛，那一份呢就供养给多宝佛塔了。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呀，得又叫一声无见义，说无见义啊。观世音菩萨，这位观世音菩萨犹如是自在神力啊，有像上边我所说的赞这种啊神通妙用的自在的神力，所有的人呢都应该承念他，应该供养他，应该恭敬他啊。由于娑婆世界这个观音菩萨啊，他游戏游行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来救度一切众生。释迦牟尼佛说完了这个话之后，这个当儿之时，无尽意菩萨，无尽意菩萨一记问远，又啊用这个记诵啊来问释迦牟尼佛。这个寄送呢，就是因为前边呢这个长行的道理呀、啊，说的有的地方啊说的太详细，有的地方又说的不详细，所以呀、啊、就用这个重诵再来重复一下。这重诵呢，也就是说前边那个长行的那个道理，就再把它再说一遍，用这个寄送。这个寄送呢，就好像中国的这个种诗词歌赋啊，它有一定的字句的，或者有四个句的，或者四个字一句，或者五个字一句，或者六个字一句，或者七个字一句，啊，必须要这么多的寄送啊，都是这么多的字句。在这个普门品呢，以前鸠摩罗什法师译的时候没有译这个寄送，这是以后啊又有一个法师啊，他加上去，加上去呢，一般人看他这个寄送啊和前面的意思相同，所以啊就加到这个法华经这个二十五品呢，普门品的后边。世尊妙相居，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 菩萨成了一声世尊，世尊呢妙相具，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这叫世尊妙相具。因为佛的相貌啊最圆满，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所以叫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你，这个重字呢读重，我现在啊这个我就是无尽意菩萨自称，我今啊现在啊我再问一问，问一问谁呢？比，比是谁呢？是观世音菩萨。这个比呀，就是问的观世音菩萨。佛子何因缘？这个佛的子啊，菩萨，佛为法王，菩萨为法王之子，所以叫佛子。这观世音菩萨这个佛子，以什么因缘名为观世音？他名字叫观世音呢？以什么因缘他名字叫观世音呢？啊，问这个世尊。具足妙相尊，这个具足妙相尊，具足啊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有八十种啊随行的好处，这好相。具足啊，就是无欠无余。又者这个具足啊，就是辅足会足，这叫具足，两足尊。那么现在这个具足啊，是不是说的仅仅辅足会足？是说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这种啊微妙不可思议的相好啊，这具足妙相尊啊，一切都圆满了，即达无尽意。也用这个寄送，因为无尽意用这个寄送来问的，那么佛呀也就用这个寄送啊来答这个无尽意，来答复他。如听观音案啊，这个如啊就是无尽意菩萨。听释迦牟尼佛啊又对无尽意菩萨讲说，你呀、啊、你无尽意菩萨，你想要听这个观音所做的这个行为，他所做的事情，你想知道他的因缘吗？啊，你好好的听，你好好的注意听，你不要马马虎虎的。善引诸常所呀，这观世音菩萨他呀善应诸旁所，他以这个善巧方便，善巧方便，他就是观机斗教，因人说法。观机呀、啊、就是看看你这个人呢、啊、欢喜什么啊，他就给你讲什么法。你的根性啊啊欢喜什么，是什么根性啊，他就给你说什么法。那个前边那个正文不是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为说法，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为说法。这就叫啊善应诸方所。他呀你无论呢是什么根性，他都去度你去啊，用这个善巧方便。这个善呢就是一个好的方法，这好的方法有一定没有一定呢？没有一定的。所以金刚经上说无有定法啊，事法平等无有高下，没有定法啊。 没有定的，所以叫善应诸方所，这叫啊观机斗教，因人说法，观这个机缘来教化这一切的众生，也见什么人就说什么话啊。譬如你度人呢，你要懂得很多的世间法，你就做一个法师也是，你想啊去教化人啊，也要懂很多的道理，不懂很多道理，你见着某一种人啊，要说某一种的话，见着做生意的人，你要说哦，现在你生意赚钱吧，啊，这个时候人的购买力就很强吧，啊，讲这生意的话，见着做工的人，哦，你很辛苦吧，啊，今天为了利息，哦，啊，那么讲一讲这个做工的这个道理给他听，他一听，哦，这有人同情我。有人知道我很忙的，很辛苦的，啊，他心里啊也很高兴，很高兴。你再给他讲一点佛法啊，这不错的，啊，这是这样的。你见着读书的人，啊，你就你读的是什么？萨伦斯，是弗拉斯菲啊，或者是读的科学呀，是化学呀，啊。是文科是武科啊，是哪一科啊？那么你和他一讲啊，他有点印象啊。今天来这么多一般小生啊，那个果尊就给他们讲一些个佛法，讲的他们都很高兴啊。他的脑筋里头都有个佛呀，在脑筋里，这个佛一到脑筋里去，哎，一天比一天增长，将来他也就变佛了。变成一个佛，所以这就是啊，善应诸方所，啊，因病于药，啊，因人说法，你啊看见众生有什么病，就给他一点什么药，把他这个病呢治好了，这就叫啊善应诸方所，善巧方便，所以说善巧方便度众生，啊。巧罢尘劳为粉佛事，就是这个尘劳啊，所有的世间的一切的这个事情呢，也把它转变成佛事，巧罢尘劳为佛事啊，很全巧的把这一切的世间法都变成佛法。弘誓深入海呀，这观世音菩萨他呀在以前呢，没有成菩萨以前呢，他发了有大誓大愿，这个弘誓，这个弘誓像什么似的啊，像那大海那么深，弘誓深入海，历劫不思议啊。他呀啊经历了很多劫呀，经历的不知多少劫了啊，经过不知多少劫，有这种不思议的行为，做这种不思议的功德啊，发这种不思议的愿力，一切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观世音菩萨一切一切都是啊微妙不可思议的，都是妙的。誓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他呀侍奉啊很多很多的千亿佛呀，这千亿佛不止千亿，万亿都不止啊。不过他这个文法呀是这样说，说赤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他呀在每一生啊他都发大清净愿，发大愿啊，大慈大悲的。所以观世音菩萨这种境界是高深莫测的。发大清净愿，我为汝料说。 闻名即见相，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观音菩萨他在上个礼拜已经讲了他发大清净愿，我为汝料理。他发这个愿是清净，怎么叫清净愿呢？清净是啊，他没有啊为自己的这种自私心，是一个大公无私的，是个为众生啊而发愿，完全呢是救度众生，出于一种啊真正的慈悲，真正的这种慈爱众生。我为汝料说，释迦牟尼佛说啊，我现在呀、啊、为你无尽意菩萨寥寥讲一讲，闻名即见身。这观世音菩萨，你一般人呢一定要有善根的人才能啊听见他的名字，如果没有善根的人呢，你就连这观音菩萨这个名字也听不见，不要说见身。所以呀、啊、闻名就是啊听见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字。嗯，我们现在各位都闻着这个名字了啊。见身，这个见身呢不一定说见着观世音菩萨那个肉身，就是啊见着观音菩萨这个画的像啊，或者是用泥造的，或者是用木雕的，或者是啊用金造成的，或者银子造成的，或者铜铁漆铅造成啊这观世音菩萨这个形象。你见着他这个纸画的和金银铜铁漆铅和木泥造的像啊，就等于见着他这个肉身呢、啊、这个像是一样的。咱们怎么样呢？心念不空过，你要心里头念兹在兹的念念不忘念着观世音菩萨，不要叫这个时间空过去，不要在这个最宝贵的时间呢竟打妄想啊，在这个最宝贵的时间你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这叫心念不空过。你不要空轻容容易易就把这时间过去了，这是个时间呢是最宝贵的，时间呢也就是金钱。那么你要在这个金钱的时间，不要把这个时间呢随随便便就过去了，干什么呢？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有什么好处呢？能灭诸有苦啊，能灭这个一切这个有。诸有是首先要有三有，三有就是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这是三有。那么还有十二有，又有三界二十五有，在讲楞严经呢，这三界二十五有，啊，我已经啊，叫你们去查那个佛教大辞典。这个二十五有啊，讲起来是要详细讲了，很长时间。你们要看呢，还是自己找一找去看，知道它就这个诸有呢，就是说的三界二十五有。假使星海一，这个假使就是啊，没有这么一回事。咱们现在假设之词，假设有这么这么一件事。星海一，星啊就是兴起了，海呢 就是啊，陷害你。怎么兴起了陷害你呢？譬如你和一起同伴做生意，做生意啊，咱们合股做生意，走到啊这个山上，山上啊往下是万丈的悬岩，那么你这个同伴呢就生出啊谋财害命的心。怎么谋财害命呢？你和他合股做生意，走到这个高山上，下边呢有无底的山涧，若他在这个地方如果把你推掉这个山涧里边，咱们这个生意所有的本钱就他独得了。因为呀，这个他就会谋财害命，这叫谋财害命。在这个山上啊，他把你推掉下来。那么你要是会念观世音菩萨怎么样啊？假使他兴害你，他有这害你的意思，推落大火坑，他把你呀推落到一个大火坑里头去啊，念彼观音力，你不用其他的方法啊，也不用念什么咒，只有啊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火坑变成池，这个火坑啊就会变成水池子。念观音菩萨就有这么大的感应，有这么大的力量，这种感应的力量啊是不可思议的。咱们每一个人现在啊能听见这个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知道这个道理，咱们随时随地呀、就应该念观世音菩萨。你念观世音菩萨，将来呀、就会得到观世音菩萨的保护着你，这种境界呀、是说不完的那么多。
为漂流巨海，容于诸鬼难，命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摸。毁漂流巨海，那毁呢？毁者，毁者呀，漂流，漂呢，在水上漂。这在水上漂着，如果这个水呀、那么不流呢，这个在水上漂着它不流，就在这个地方，这叫就在水上漂着。那么现在又流在水上漂浮着，又流动，流动在这个小的水面呢，那么很容易就到到岸上了。可是在这个大的海里边呢，漂流着一望无边呢，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岸，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这很危险，龙鱼诸鬼难。那么海里头啊有毒龙，也有啊罗刹鬼，都在海里头。那么有这么多的怪物在海里边，你在海里边飘着，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说龙鱼诸鬼呢，这个大的鱼也可以啊吃人的，这是很危险的。在这个时候念彼观音力，你在这个时候啊能念这个观世音菩萨，波浪不能没。在这个什么波浪呢，都淹不死的，会啊不知不觉就得到岸，你知道吗？或者到了那个浅的水里边了， 就可以啊，回头遇到其他的船呢、啊，其他的人就把你救起来。这是啊，这个水的难，前边的是火的难。可是你要不念观世音菩萨呢，不见观世音菩萨呢，这就很危险。讲到这一段文呢，我想起在香港我有一个坏的皈依弟子。怎么样坏法呢？这皈依弟子啊，他就害过人，他的名字呢叫张玉阶，家里啊开这个西药材店，钱呢不知道有多少，很多的钱。他钱怎么样来的呢？他的钱就是害人来的。他和一个很有钱的人呢合股来做生意，就方才我不讲做生意吗？合股做生意，到啊这个外国去啊办这个药，办这个西药，这个药就是卖的钱，办这个药回来啊，到香港去卖。那时候正在什么时候呢？正在日本呢投降之后，在中国大陆到处都有传染病啊，瘟疫流行啊，因为大兵之后啊，必有就有这个传染病会发生的啊。传染病发生，那么他就到外国去办西药啊，和他这个同伴呢到了海上面啊，他们两个人的本钱呢做生意，到海上啊，他把他这个合股做生意这个同伴呢就推到海里去了。推到海里呢，他这个合股做生意这个人呢，因为他不会念观音菩萨，所以也就淹死了。那么淹死了，这个本钱他一个人独占了，回去啊就占了很多钱。占了很多钱呢，他要再来买这个药，贩卖药这也不算，还可以啊，他就造假药，自己啊模仿这个肺针啊，这个西药啊，种种的这种的药品呢，他都伪造，造假的，造假的拿到对中国去卖这个假药。哦，他就从这就发财了，钱不知多少。在香港的张锦记现在他还是很有名的啊，在东哈三院有做总理，他还有一个弟弟叫张玉林啊，今年春天的时候再到美国这儿来观察。啊，他发财之后你说怎么样啊？大家这个冤冤相报啊，就生了一种炎病呢，就 cancer， 生了这 cancer， 生了这种病啊，在香港啊就六个医生啊都是最有名的医生，就断定他100天一定死的，100天之内一定死，是他这个病没有办法医治。于是乎啊，他就登报纸啊，在报纸上公开呀、啊、求救命，说谁呀、啊、如果呀、啊、把他这个命啊给保持住了，他就送给20万块钱美金。在香港20万块钱美金很可观了啊，他们但是也没有人呢来应征给他，能可以有方法救好他这个命。于是乎呢，他就到佛堂，到我西乐园去，问我怎么样。我说你这种病啊，你应该做好事，供养三宝啊。啊，你首先要皈依三宝，然后要供养三宝。 这么回着那个病会好的。于是乎他就报名呢，这个在中国呀，5月18那一天呢，报名皈依，皈依我。皈依我之后，我就叫他供养三宝，对这个三宝啊做好事。怎么样子呢？我叫他每一个和尚啊和师姑送给这个一匹布，一匹布啊，他要可以做得这个出家人穿这个衣服可以做得两趟。那么因为当时啊，从中国大陆跑到香港一些个逃难的和尚和比丘尼啊，也都没有衣服穿，也都没有地方这个挂单，有2-3千呢，我就叫他每一个人送给一匹布，每一个人呢供养20块钱香港的钱。当时他就答应了，答应了。你说香港呢，因为有很多和尚，尤其有很多老法师，一听说这个张玉盖皈依我了，哦，这些和尚呢就都显起神通来了，各显神通了。显什么神通呢？你也托朋友找亲戚啊，去同张玉阶讲啊，要叫他到他的庙上去做功德。那一个老法师也去托人呢，找人呢，攀援呢，叫他到他庙上去做功德。那么这样子就有很多的这和尚啊都来找他，都是老法师，都是有名望的。